传道书说，凡是你手可做的，都当尽力去做。
你可以避免上班，但是你避免不了工作。工作也可以是充满意义，帮助我们实现信仰。
周清峰老师主讲，
良友圣经学院，
信仰与工作。
心灵在工作里找到答案。
良院的同学大家好，我是周清峰，欢迎大家收听信仰与工作的第21堂课。在上一节课，我们讨论了基督徒农民与民工这个题目。在这一节，我们会讨论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类别，那就是基督徒专业人士。你觉得你是专业人士吗？首先，我们先来定义一下什么是专业人士。专业人士的定义可以涵盖多个方面，并且会因为文化与社会的背景而略有不同。总的来说，专业人士应该具备以下五个特性。第一，拥有高度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他们在特定的领域应该要接受过深入的教育和培训，并且持续的学习和提升，拥有高水准的专业能力。这通常需要多年的学习和实践的经验。第二，拥有专业认证或者是资格。在某些行业，专业人士需要获得相关的执照、认证或者是资格，以证明他具备相应的专业能力和资格。比如说，医生、律师、工程师等等都是。第三，具有独立工作的能力，并且对自己的工作负责。他们应该要能够运用专业知识和经验，独立地分析和解决复杂的问题，并且做出合理的判断，也对自己的工作品质和结果负责，并且承担相应的责任。第四，遵守职业道德规范，他们要遵守行业内公认的道德标准和行为标准，比如说诚实、正直、保密、客观公正等等，这会确保了他们工作的品质和信用。第五，注重持续的专业发展，他们应该要积极地参与专业组织，参加行业会议和培训，不断地更新知识和技能，以面对行业的变化和发展。参考以上的特性，作为基督徒的专业人士，在宣教上面起码有两个优势。首先，因着他们的专业知识和行业操守，其他人对他们会有一种额外的信心和信任。大家看看媒体上面经常会访问专业人士，法庭里面也会有所谓的撰价证人，就是这种情况。基督徒专业人士在与其他人分享信仰和生命见证的时候，也会因此增添了他们的分量。其二，是因着他们的专业身份，基督徒专业人士会相对于其他人更加容易进入一些封闭的地区做福音的工作。 有宣教组织每年都会制定一个全球守望名单，去纪念那些因着信仰而受到逼迫或者是歧视的国家里面的信徒。排在最前头的国家，宣教士要进去传福音，基本上差不多是不可能。但是，我知道有具备医疗背景的团队和个人，可以短期甚至乎长期的进入当地去工作。当然，基督徒专业人士也会面对额外的困难。比如说，专业人士的工作压力普遍比较大，特别是在中国，在一片内卷的环境下，要取得一个专业资格已经很不容易，在取得资格之后，更要面对激烈的竞争。专业人士需要不断地提升本身的能力，才能够保持竞争力，尤其是在一线的城市，这种竞争尤为明显。在这种压力之下，要参与教会的服事，或者是在工作岗位做一些信仰的工作，会额外的不容易。其次也是相关的，在特定的专业范畴里面，会有额外的名利引诱和试探。哪怕是基督徒专业人士可以比较看清名利，专业上面的追求也可以成为另外一个偶像。要考取获得一个更高级别的专业资格，表面上看似一个积极进取的负责行为，但也有可能成为了一个信仰追求的绊脚石。还有，当信仰的价值观和专业的操守产生冲突的时候，基督徒专业人士需要面对困难的抉择。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对于一位基督徒辅导人员来说，在帮助一位婚姻上面遇到困难的非基督徒服务对象的时候，离婚可以是一个探讨的选项吗？
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分别为圣献我主，委身教会蒙恩福，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好的，在一般性的探讨了基督徒专业人士在信仰实践上面的优势与挑战之后，以下我想透过几个特定的专业去更具体的和大家探讨这个问题。我的选择是医生、教师、律师和工程师。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专业呢？因为他们都跟耶稣有关。耶稣是伟大的医生和教师，这个对于大家来说应该没有什么疑问。那么为什么耶稣也像一位辩护的律师呢？在罗马书第八章 34节这样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那么耶稣的对头是谁？就是那位恶者。启示录12:10，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圣印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就是这样，耶稣也像我们的辩护律师。那么工程师呢？圣经里面不是说耶稣是木匠的儿子吗？根据圣经记载以及普遍的基督教传统的理解，耶稣在开始公开传道之前是一位木匠。在圣经里面，希腊的原文是 tetton， 这个词的含义其实可以比较广泛，可以指木匠、工匠，甚至乎是建筑工人。在今天我们的社会处境来说，就比较接近一位工程师了。我们先来看看基督徒医生绝对是一个需要面对巨大压力的专业，长时间的工作，高强度的学习，沉重的责任，复杂的医患关系，生死攸关的决定，以及可能遇到的道德困境，都会对医生造成身心俱疲的影响。信仰正好在应对这些挑战中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祷告、灵修与其他基督徒医生的团契，这些属灵操练可以帮助他们保持内心的平静和坚定，从而更好地应对职业的压力。然而发人深省的地方是，很多时候基督徒一生最强的生命见证乃是他们在面对重大病患力不能胜的时候。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是全球性的医疗重大事故，它具有超高的传染性和死亡率，对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它突然而来，突然消失，到如今仍然有一些谜团还没有被解开。当时我所工作的大学的教学医院，香港的威尔斯医院，是其中的一个爆发地点。当中两位基督徒医生留下了佳美的见证。沈祖尧医生当时是威尔斯医院内科部门的主管，他所处的 8A 病房疫情非常的严重，1/4的医护人员被感染，当下感到完全无能为力的时候，他召聚了部门里面的基督徒同事一同祷告。这在一个讲求科学的工作场所是很特别的事情。那天的祷告大家都不知道从何说起，沈医生终于开口说，上帝啊，求你不要因我们对这个疾病的无知而失去了我们同事和病人的宝贵性命。说到这里，整个房间里面的人都哭了，但祷告让他们有了新的希望， 新的力量。第二天，他找到了类固醇注射的治疗方法。虽然事后也有人怀疑这些方法，但是他和他的团队被《时代周刊》评为亚洲英雄。他自此后来也被选上了当大学的校长。第二位是谢婉文医生，是疫情中殉职的医护人员之一。他明明知道病毒的危险性，仍然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救治病人的工作之中，主动要求调到非典的病房，照顾病情危重的病人，最后不幸感染病毒，以35岁的年轻生命谱写了一曲感人至深的英雄战歌。他把对病人的爱放在首位，充分体现了基督徒一生的仁爱精神。他的故事被拍摄回福音电影《天作之合》，由蔡少芬和谢俊豪主演。主题曲《爱是不保留》有粤语和普通话的版本，大家也可以找来听听。接下来我们讨论的是基督徒教师，这算是我比较熟悉的范畴，因为我家里面的姐妹就是在一间基督教中学里面教书，也负责学校里面的宗教事务，每年可以带领数十名甚至乎超过100名的学生信主。教师对于学生的影响力是大的，所以在传福音方面会有优势。问题是，有很多学校根本不可以提供这样的传福音的空间。我们都知道，在一些学校里面，教师们连佩戴基督教的事物都不可以，甚至于会被劝告离开他的教学岗位。大家不要以为类似的情况只会发生在无神论的国家里面。美国作为最大的基督教国家，它的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政教分离条款，通常被称为设立条款和自由行使条款，构成了美国政教分离的法律基础。设立条款禁止政府偏袒任何一种宗教，自由行使条款保障个人享有自由选择时间和改变他的宗教的权利，也包括不信仰任何宗教的权利。在这些原则之下，公立的学校不能够组织、领导或者是赞助任何宗教祈祷的活动，即便这些祈祷是自愿的。公立学校的教师在履行他们的责任的时候，不能够引导或者是参与学生的宗教活动，他们不能宣扬或者是反对任何宗教，也不能在课堂上进行宗教方面的教导。然而，哪怕是在极为有限的空间里面，基督徒教师还是可以在教学生涯中融入基督教的价值观。比如说，在品格教育方面，可以在不传教的情况下，培养学生的诚实、正直、尊重、责任感等等来自基督信仰的普世价值观。在关爱学生方面，可以用基督的爱心对待学生， 那是最强力的生命见证。哪怕老师不直接明言，几年的相处下来，学生也会知道老师是基督徒。再退一万步来说，能够与学生建立了深厚的信任关系，在学生毕业之后，在离开了学校的环境之后，还是可以跟学生分享福音的。另外，好好的培养学生的独立批判性思维，也是有助让学生从客观理性的角度思考生命和信仰的问题。
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愿我们每位属神的人在世能近前度日，好荣耀我们的大君王耶稣基督。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接下来我们讨论基督徒律师。提多书三章十三节提到一位名叫希拉的律师，改教家马丁路德和加尔文都曾经学习法律。假如我们探讨法律的起源和目的，法律并非人类的发明，而是根植于上帝创造的秩序和公义。法律的最终目的是维护正义，保护弱势群体，促进社会和谐，这与基督教的核心价值观是一致的。基督徒律师要从圣经中汲取智慧，并在法律框架内寻求公义和怜悯。基督徒律师不仅要追求法律的公正，也要关注弱势群体的需求，应该多积极参与服务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工作。比如说，为贫困人群、残疾人士、移民等等提供法律服务，维护他们的权益。更进一步的，就是按照基督信仰的价值观，塑造法律文化，推动法律的改革，特别是与宗教相关的法律方面。中国在依法治国的大原则之下，出现了很多与宗教相关的法规。2004年的《宗教事务条例》乃是首份综合性的宗教行政法规，实施超过十年之后，于2018年有比较大的修订，陆续有推出了很多跟宗教人员、宗教场所、财务管理等等相关的法规。基督徒律师一方面可以协助教会认识这些法规，避免误堕法网而影响了教会的操作。更加重要的是，现在立法的方向以规管为主，在保障正常宗教活动方面比较少琢磨。比如说，从来没有任何地方清楚界定何谓正常的宗教活动。基督徒律师在推行相关法律进一步完善方面，可以做出努力和贡献。
侍奉就是在主面前祷告、敬拜、赞美、
感谢、歌颂，行事为人合神心意，讨主喜悦，并且被主使用，为主做工。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最后，我们来谈谈基督徒工程师。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伟大工程的描述，包括挪亚方舟和圣殿等等，里面且有不少很具体包括尺寸形状的记载。对于一般人来说，这些是很沉闷枯燥的资料，一般都不会怎么留意。但是我听说过有不少基督徒工程师和建筑师对于这些经文都会有从专业角度出发的解析，这些都会丰富了我们对于圣经的理解。另外，基督徒工程师也面对特殊的责任和挑战，他们必须要明智地使用资源进行自主研究和实际应用，并且选择最大化人类利益的项目。基督教观点认为，人类对环境负有责任，这基于圣经的创造教义。然而，在高度技术性的工程专业中，严格的理性和客观性价值观可能与基督教的职业观念产生冲突。基督徒工程师在进行技术创新的时候，不仅要考虑技术的可行性，更要考虑它在伦理、社会和环境的影响。要知道，科技并不是万能，但是基督徒工程师可以用科技来荣耀上帝，服务他人，最终实现上帝在他们生命中的旨意。好的，这就是我们信仰与工作的第21堂课，也完成了我们课程有关特定群体的讨论。下两节课，我们会讨论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就是基督徒在工作中的祷告生活。期待下次的再相遇。我是周清风，下一节再见。
是那流出，应当你传福音。